马太福音系列讲到26。主导文一。马太福音6章7至8节。韦保罗牧师2004年10月10日。翻译王兆峰。马太福音6章7至15节，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在祈求以前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每当有人请我去参加跨宗派牧师会议的时候，我总觉得有点紧张。一方面，我不想让人看到我的态度不好；另一方面，我的良心又不允许我在听到一些错误的东西时不闻不问。去年的全国祷告日就是一个例子。我对自己说，不就是个祷告会吗？还能错到哪里去呢？我就去了。听到祷告中的那些异端言论，我实在受不了。等轮到我祷告的时候，我能想到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求神饶恕我们的祷告。祷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人开口向神说话，今天早上我们已经做了5到6次祷告了。有时候别人也在听你的祷告。我偶然也会从磁带上听我自己的祷告。我扪心自问，这真的就是我想向神说话的方式吗？我对神的敬畏在哪里？谦卑在哪里？我是否在那里自信的以为可以用神学上的真理来让我的祷告传到神的耳朵里吗？这不就像一个2岁的孩子自以为是的对着爱因斯坦的耳朵讲论量子力学吗？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又问自己，我这么问是否有点出格了？我们是否需要来担心祷告时所选用的词汇和概念？祷告难道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情？难道我们非要把条理清晰的声明放在祷告里吗？话语是不是会阻碍我们的祷告？圣经里有很多关于祷告的教导，现在我们学习的是公认为圣经中关于祷告的最完备的教导。我们正在学习马太福音，已经到了登山宝训，现在进入了这段被称为主导文的部分。我想让大家在此停一下，让我们来默想一下主导文。耶稣在教他的门徒们如何祷告之前，先教导他们祷告时不可采用的方式，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必蒙垂听。圣经多次提到不正确的祷告和祷告者，有些人应当知道神不会听他们祷告。假冒伪善的就不应当以为神会听他们的祷告。不敬虔的人有什么指望呢？患难临到他，神岂能听他的呼求？约伯记27章8至9节，答案当然是神不会听。我们在约伯记里还学到，不仅是假冒伪善的人，骄傲人的祷告也不蒙垂听。约伯记35章12节，心里隐藏恶念之人的祷告神也不听，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诗篇66章18节，无怜悯之心的人也一样，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求也不蒙应允。箴言21章13节，心怀二意的无信之人，甭想从神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 在他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雅各书一章六至八节，现在你可能也怀疑起自己的祷告来了。因为从一定角度上说，我们与上面所列的都有一点儿分。这样看来，我们是否能得出结论说，基督徒需要达到超级水平，才能使祷告蒙垂听？假如是这样，人必须有多义，才能引起神的注意。你只要考虑一下神的圣洁与人的不洁，就知道这事是不可能的。你们看，在但以理的祷告里，他没拿出人的义来做理由，他的祷告蒙垂听是因为神的怜悯。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但以理书九章十八节，我们知道，只要遵行一条命令，祷告就会蒙神垂听。约翰论到这点时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对此我必须说明一下，遵行这条命令，也就是信耶稣基督的名，不言而喻地表明我们是完全无能力来遵行神的任何命令到可以被神接纳的程度。耶稣来就是要把我们从不遵守律法的光景里拯救出来。当我说我相信耶稣的那一刻，当我知道我需要救主的时候，就证明我不圣洁，无能力遵行神的任何一条命令。约翰的这段话绝不是在把基督徒分为坚强的与软弱的，他说的是信耶稣的人祷告就蒙垂听。所以说，我们不能把前面提到的那些骄傲的、无怜悯心的、作恶的人看作是属肉体的低水平的基督徒。祷告的特权是基督用宝血换来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换来了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的特权。假如说我们的祷告不能达到施恩座前的话，那就是在诽谤基督的十字架，在污蔑我们的大祭司。我若以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来使神听我祷告，就意味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还不够。这是今天很多福音派基督徒所相信的，他们认为有些基督徒比别的基督徒祷告更灵，或者是因为他们的义行，或者是因为他们的敬虔。我认为这是对十字架的侮辱。真正的基督徒祷告必蒙神垂听。当然，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我们所说的祷告蒙垂听，是指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应允了我们的祷告。下面我们就从祷告者转到祷告本身来。耶稣在给出主导文之前，告诫他的门徒们不可像外邦人那样祷告。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件有趣的事，外邦人也祷告。我听到过很多次，有人说他们一生都做祷告，但却不信耶稣。我想你们也一定听说过，耶稣已经为神的儿女在父神的筵席上预留好了座位，就像福音书中婚宴的比喻一样。那么我们在筵席上该说什么呢？你会不会以为这下逮到一个机会，可以和你想要说话的人聊起天来？我们应该如何向神说话呢？应该向神说什么呢？耶稣在这里指出的是那种以空洞无物的重复话做祷告。也就是说，祷告的时候有口无心的重复是外邦人的祷告方式。听到耶稣的这一告诫之后，我们应当问自己，在我们的祷告里有多少是用这种方式祷告的？我们是否在违背主耶稣的教导？或许我们没有一直在重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就与我们无关。他在这里教导的并不仅仅是祷告时重复或话多。用重复的话祷告并非一定是坏事， 诗篇136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铺地在水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成月亮星宿管黑暗，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36章1至9节，这里只列了9节，接下去还有15节。虽然没有完全重复，关于神的属性用了不同的词，但颂赞用的却是同样一句话。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里的重复性。很长的祷告也不一定就是错的。士师记第5章就是一首底波拉和巴拉的歌。当然，我们从路加福音6章12节知道耶稣整夜祷告。所以说，不能单单因为祷告长或重复就认为不蒙垂听。问题的答案是在这节经文的下半句，因为外邦的以为话多必蒙垂听。祷告不蒙垂听，是因为我们把祷告的有效性看作是在于祷告本身，而不是神的大能与怜悯。今天这个问题之大，恐怕一点也不亚于耶稣的时代。罗马天主教把重复十遍背诵主祷文和20遍称颂圣母玛利亚作为忏悔仪式的做法，就属于上述的错误。我参加过天主教的追思礼拜，他们就是这么做的。但罗马天主教不是唯一犯此错误的，今天的一些基督教宗派祷告会上充满了对魔鬼的呵斥之声，以为这种大声狂热重复的祷告比向已经战胜了魔鬼的基督轻声默祷更有效，就好像祷告本身具有能力似的。敬拜是一种祷告形式，敬拜中的不断重复也属于这一类的错误。对此我有亲身经历。我们不是通过默想深思神的属性激发会众对神的仰慕，使众人一起谦卑地颂赞神的圣名，而是在不断的重复之中失去自己的思想，沉浸在自己的敬拜经历之中。今天很多人敬拜时喜欢唱只有3句歌词的诗歌，不断的重复，使自己处于一种近乎失去理智的状态，并且美其名曰属灵的敬拜。但我看这是属肉体的表现，你不过是想让自己达到一种恍惚状态的快感而已。这是一种类似于罗马天主教的做法，我认为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清教徒释经家马太·亨利对基督的这段教导有过如下解释：虽然祷告生活是提升我们的灵魂，倾倒我们的心，但祷告中的言辞也同样有意义。言辞是有意义的，神选择了在他的圣言中向你我启示的方式，那是由词汇所组成的句子、段落，有文法，有结构，构成了章节、书卷，形成了圣经。这就要求我们用头脑思考他们，理解他们。我们与神交通也应当以同样的方式使用有意义的言辞，形成句子、段落，表达意义。加尔文说，此外，人不是靠一连串无意义的词汇来接受神的恩典。正相反，祷告是一颗完全投入的心所倾吐出的热情，如箭一般直达天庭。所以说，我们祷告用言语来表达，我们有思想，我们把它们倾倒在神面前，并且相信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所说的能被神悦纳。一个基督徒的祷告与敬拜应该经过深思熟虑。传道书5章1-3节教导我们，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 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祷告不可像外邦人那样不经过思考，只是反复背诵，以为祷告本身的华丽可以蒙神垂听。耶稣说，不要学他们的样子。后面他就会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现在他告诉我们，你们在祷告中要把这种东西除去。耶稣要求基督徒的祷告要与外邦人不同的原因，是我们向着他祷告的这位神自己的属性。他解释了这里的原因，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父是知道的。马太福音六章31至32节，以赛亚书也清楚地说，神对我们心思意念和一切需要完全知道，他们尚未求告，我已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以赛亚书65章24节，我们不可以为那些道德高尚之人，或善于祷告之人，比那些如压伤芦苇般在挣扎之中的不善言辞的人祷告更蒙神的垂听。因为蒙垂听是因着神的怜悯，而不是基于人的道德，是神的全知，而不是人的口才或音乐艺术。这就是我们在祷告上所得的安慰。我记得一次与一位家庭主妇谈话，她读了一本关于祷告如何才能蒙垂听的书。她说，有一次她坐在游泳池边阅读，读到书中教人如何听到神的声音，如何正确祷告的时候，马上就把她身后差一点淹死的孩子救了上来。这件事当然很好，但若有一位母亲因为没掌握这套技术，不知道如何正确祷告，孩子意外死亡，那又作何解释？难道是因为他没有与神步调一致？我们在天上的父难道是这样的父吗？我作为一个父亲，当我的孩子掉进池子呼求我的时候，我会不会说，今天你的表现可不怎么样，我是不会把你拉上来的。或者说，我知道你掉进水里了，可是你呼求我的方式不正确。这难道是我们天父在我们求告时候的态度吗？难道他要根据我们的意行或者祷告技巧才决定是否应允许我们吗？我们这些坏人对待孩子尚且很好，更何况我们的天父呢？我们未求告之前，神已经知道了。有人或许会问，那何必再祷告呢？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敬拜结束后的主日学时间里详细讨论。简单一句话，因为神出于他父亲般的慈爱和怜悯，选择了使用我们的祷告作为他的神圣护理之功中的一环，因此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五章16节，他可以选择用石头，但他却选择了我们，选择了我们的爱心、我们的言行和我们的祷告来完成他的伟大计划。神选择了让我们与圣洁之事有份。很多人以为我们只要掌握了祷告的方法，就可以像说服别人一样让神改变主意。你怎么才能说服别人让他不按原来的计划去做？有个诀窍，你告诉他他所不知道的事，可这条在神那里行不通。或者你可以告诉他，让他意识到他的态度有问题，使他改变一下，或者劝他要更有爱心，更温柔一点。这对神当然也行不通。我们岂能使神知道的更多、更慈爱？难道我们能改变神？他是不变的。但神却选择了使用你来完成他在历史中的计划，选择了使用我的祷告来成就他的神圣计划。我的朋友们，对此我们应该永远的感恩。在把我们的祷告包括在他的荣耀计划中之后，耶稣开始教导我们应当如何祷告。这就是下个礼拜我们要来学习的内容。